在中共宣传机构的宣传常常在中国国内外受到有声无声的抗议、嘲笑、鄙视的今天，将习近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宣传在中国国内外得到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的广泛认同。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将习近平跟毛泽东并驾齐驱，列为中共党史上的两个伟人。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其中毛泽东与习近平名言各占30句。与此同时，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的批评者则认为，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27年，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在毛泽东时代长大，在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公然宣誓要效仿毛泽东，正在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灾难。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毛病养成恶习，毛病不改，恶习难除”的说法由此而来。从一举将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到制造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到延续了10年的被中共当局明知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的灾难之大，造成的创伤之深，一度也得到中共当局的公开承认。但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宣传部门将那些灾难改称为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包括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以及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屡次造成大灾难，是因为他独断专行，有权任性。毛泽东本人也曾经对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他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还公开表示赞赏被称作暴君的秦始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不但给亿万中国人民造成至今难以平复的创伤，也给习近平的家庭造成灾难。毛泽东1962年以莫须有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把习近平的亲生父亲、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下去，并长期羁押，单人囚禁。中国官方媒体在习近平成为中共领袖之后报道说，多年后，习近平和他的弟弟习远平再见到囚禁中的父亲的时候，习仲勋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习近平，哪个是习远平。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成长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的暴虐统治导致他生活中父亲缺位，这在习近平身上造成了种种因缺乏适当管教而导致的恶果，其中包括他好勇斗狠的脾性以及他不学无术的作风。批评人士说，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多次对国内外发表重要讲话，多次造成笑话，如把通商宽容错读为通商宽衣，把赡养老人错读为瞻仰。鉴于许多中国人批评习近平的文化水平还是停留在小学阶段，小学生在习近平掌控的网络中成为禁忌词，导致很多网民的帖子因为包含了小学生的字样而被删除或不能发表。批评者和观察家还指出，习近平虽然在1998年到2002年任福建省省长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以所谓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的论文获得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但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然没有将他的文化水平提升多少，而他动辄发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洗洗澡、红红脸、出出汗之类的所谓的接地气的指示， 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印象。批评者和观察家指出，习近平在没有上台的时候就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他在2012年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实际言行效仿和追随毛泽东，因此习近平与毛泽东的传承继承关系成为海外媒体和学者持续热议的话题。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共宣传机关大力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之际，人们用不受中共控制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用英文搜索，可以找到数量多到汗牛充栋的有关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新闻报道和研究。对毛泽东和习近平传承关系的研究俨然成为学术界和新闻报道的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耕耘多年的一个学者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副教授冯崇义。习近平效仿毛泽东，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继承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相似之处也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相似乃至相同之处呢？在多年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习近平的冯崇义看来，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信奉集权主义、信奉权力至上的人，他们所想要的不是所谓的威权，而是集权，是要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下属。冯崇义接着说，毛泽东和习近平
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英文 paranoid， 就是他们俩都疑心很重，疑心极重，而且都是在迫害别人中得到无穷的快乐，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领导人。就是他当然他在一定在，因为他疑心很重，疑神疑鬼，他很多措施都是防患于未然。比如他在铲除这个义举的过程中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像毛泽东他要干掉这个刘少奇，当年刘少奇根本就没有取代他的野心，林彪后来也是被他逼上梁山，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取代他。
冯崇义在这里所说的林彪后来也被他逼上梁山，是指毛先前利用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帮他打倒了他的副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随后毛泽东也对林彪起了疑心，使林彪不得不谋划自保行动，制定所谓的武装起义计划及571工程纪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大都认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遭到毛泽东的残酷迫害，差点死在毛泽东的黑牢中，也是毛泽东疑神疑鬼伤害无辜的典型案例。习仲勋在受迫害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推翻毛泽东的意图。冯崇义认为，习近平秉持毛泽东的疑神疑鬼的心态，对毛泽东的做法亦步亦趋。
而习近平你看他对这个孙政才的处理最典型，就是他因为是前一任确定为要是总理或者是书记的接班人作为蜀军，而他一有机会就把他清除掉。
在研究当代中共历史的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义看来，毛泽东自称秦始皇第二，习近平喜欢坐在龙椅上，并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他坐龙椅，他们都有坐帝王的意念，但他们并不是到此为止。
毛泽东和习近平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超越了帝王。在什么地方超越了帝王呢？就是说他们都要做伟大的导师，他们要搞意识形态。
宋永毅在这里的意思显然是指毛泽东和习近平也是要在思想上统治人民。他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人重新见到了中共当局大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而这种做法直接承袭毛泽东，跟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历届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尽力回避强调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做法大异其趣。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一心要追随毛泽东，并希望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的吹鼓手甚至说他领导下的中共掌握了宇宙终极真理。那么跟当年的毛泽东相比，就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而言，习近平治党治国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有什么明显的劣势呢？在互联网时代的许多中国人看来，习近平跟毛泽东相比确实是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当局掌握了毛泽东所没有的互联网技术设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监控亿万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可以逼迫亿万中国人学习他所谓的治国理政思想。但是互联网也使他的自我宣传的动作容易暴露，例如他上台不久之后去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以示亲民，但是一个互联网用户随后迅速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了他的宣传班子的幕后操作，习包子庆丰帝的绰号随即在中国网民当中不胫而走，流传至今，而且至今仍让他掌控下的中共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头痛。自那时以来，习近平再也没有公开吃包子。批评人士还指出，在其宣传班子大力宣传习近平如何熟悉中国古典，如何能在讲话中巧妙地运用通商宽衣这样的古人之言来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古代文明如何辉煌，如何早就明白开放贸易的重要性，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如何善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际，习近平用字正腔圆的京腔读出通商宽衣，严重损害了他力图给自己打造的权威和博学形象，同时也给中国亿万网民提供了极大的娱乐。这种局面也使许多分析家得出一种不利于习近平的结论，这就是跟相对更有心机、做事更谨慎小心的毛泽东相比，习近平显然更粗心大意，而且比较懒惰。因为在反复读错别字给他的网络舆论管制当局造成紧急事态之后，他还是在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不事先读一遍稿子，以避免陷入类似的尴尬。在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看来，习近平跟毛泽东相比占有的最明显的优势是他掌控的中共党国借着40多年来的对外经济开放，寄生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上，变得更有钱了。冯崇义接着说，
但是他的劣势也很，或者说更明显，就是说毛泽东统治之后，这个中共党国是属于集权主义，就是 totalitarian 的人的极盛时期，就是他是特别像文革，那是全球的集权主义统治的顶峰，所以这个个人崇拜、暴力崇拜、乌托邦信仰都是发自内心的。习近平呢，他其实他现在他的地位，他是属于中共党国这个后集权统治的末世，就是 post-totalitarian， 而且这个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崩溃，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崩解，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崩塌，所以这个中共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尸。
冯崇义说，共产主义信仰的崩塌加上过去几十年公民意识、权力意识、法治观念、宪政理念都在很大范围内深入人心，这一切使习近平非常不得人心。自上台以来，习近平以打击贪腐的名义整肃中共党内的政敌，同时打压维权律师，打压公民社会， 打压宗教信仰者，打压少数民族。冯崇义说，在这种大刑之下，可以说中国社会没有哪个阶层认可他。习近平作为中共政权的红二代，如此广泛而深入的不得人心，使中国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红三代了。在当代中国历史学者宋永义看来，与习近平相比，毛泽东当年治党治国显然处于劣势，其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从政治和经济上讲是国际社会的孤儿。当年毛泽东制造了人造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也是跟中国当时在国际间孤立直接相关。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可谓今非昔比。宋永义说，
这个习近平他最大的劣势在什么地方？他最大的劣势就是在于他自己要自作自受，他自己要倒行逆施，自作自受，也就是说完全是他自己找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香港问题，你比如说维吾尔族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国内他要取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换班制，他要做终身领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对这个 COVID-19 这个他积极的输出去，对吧？
宋永义所说的习近平输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意思是指，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和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在病毒疫情发生之初隐瞒疫情消息，导致疫情在中国国内大爆发，爆发之后中国当局不得不采取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严酷封城措施，其中包括不准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同时却对美国等国家为防疫而采取的旅行限制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宋怡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措施导致他治下的中共党国再度走向孤立。在中国当局大力营造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喜庆节日气氛之际，河南一家武术馆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在众多公众为此感到痛心并呼吁独立调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封锁压制有关新闻，试图讨公道的死者家属受到监控和打压，亲中共的人甚至抱怨那些人死的不是时候，败坏了节庆气氛。与此同时，中国公众普遍抱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宣传部门把他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操控舆论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能把坏消息当作好消息来报。例如在洪水淹没人口密集的城市街道之际，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会报道夜晚灯光在水面上闪烁，城市夜景迷人。截至目前，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坏的领导人的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外得到许多人的支持。跟这一观点并行的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只要换掉习近平，中共和中国的情况就会好一些，甚至好很多。然而，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贝克利说，按照中共现有的运行轨迹，恐怕不会发生什么好事。他说
：“That if Xi Jinping does leave power, I mean, how do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I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happen in some peaceful, orderly transition. I mean, he is.”
贝克利说：“假如习近平卸任，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恐怕不会有和平的权力交接。”他一方面围绕他自己构筑了强大的个人崇拜，他也构筑了强大的内部保安系统来保卫他。他通过反腐运动碾压了大量的有权有势的中国家族，这可能招致大量的怨恨。假如有领导班子更迭，那就可能是斗争激烈的，或者是党内的斗争。贝克利说。
Or whoever is going to emerge in tha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going to have to be sort of a strong man. It's not going to go to some reformer. So I just don't think that we can hope for Xi to somehow.
贝克利说， 任何一个从这种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的人必定是一个强人，而不太可能是一个改革者。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指望习近平丧失或让出权力，他可能会老去，自然交出权力，但这种事情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因此，我看不出中共的主要战略会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因为坦白地说，那种战略至少就其基础而言，是在胡锦涛时代，而不是在习近平时代就建立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摘要，中共一百年，学者谈毛病养成恶习与中国的前途。这篇报道的全文刊登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